不可动摇的信靠。乔伊斯·迈尔，第三章，谁可以使我信靠？耶利米书17:5说，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如今没有任何一个你能信靠的人，这已是很普遍的一句陈述，而且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时想要这样表达。然而没有人值得信靠是不正确的，成为一个愤世嫉俗者并以这种方式思考是非常危险的。我欣然承认，现今要找到可以信任的人是比我印象中任何一个时候都要困难，但是我断然拒绝保持一颗充满着不信任和怀疑的心。我决定要相信每个人最好的一面和信靠他人，除非他们给我一个让我不这么做的明确理由。我做的这个决定不是基于我与他人的经历。在我7岁的时候，我知道我不可以信靠我的父母，因为他们非常自私和残暴。我也无法信靠我的其他亲戚，因为我曾向他们寻求帮助，但他们都拒绝帮助我，用的是一个无力的借口，我不想介入，这不关我的事。当我成长为一名青少年和青年时，我也有过一些很悲痛经历。这些经历使我尖叫出你不可以信靠任何人这句话。我在18岁的时候就和一个不忠诚的年轻人结婚了，他是一个最终入狱的小偷。我相信我也遇到过可以信靠的人，但我更倾向于定睛在对我造成伤害并让我感到失望愤怒的人的身上。我在23岁时与戴夫结婚，从那时起我便开始有规律地去参加聚会。当时我认为，既然自己与教会的人有密切的联系，就可以信靠他们，也不会受到伤害，但这最终还是错误的。事实上，在我人生中经历过的一些最深刻的失望是基督徒带来的。我几乎可以听到一些读者说，阿们，你可能经历过同样的事情，我也相信你会有一些令人痛心的故事来讲述人们曾经对你做了什么。人类，包括我们自己，都是有缺陷的。若我们不这样认为的话，那么我们将会要经历痛苦的失望。耶稣的到来是为了软弱的人，而不是刚强的人。我很感恩他确实如此，我经常需要被怜悯和被饶恕。这意味着我也需要准备好可以慷慨地给予怜悯和饶恕。信靠这个主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缺乏信靠，遍满了现今社会的头条。关于神父性侵犯的指控似乎经常被报道出来，我们也听说过丑闻，成千上万的人被骗走了他们一生的积蓄。我们投票支持我们认为可以信靠的政客，他们却因不履行承诺而让我们失望。我们如何在坏人中辨别出谁是好人？我们如何知道谁是值得信靠的，谁是不值得的？我们如何知道谁可以使我们信靠？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不简单。有时我们甚至不能信靠那些最应该委身于培育和关怀我们的人。只要问一位在教会里被受人尊敬的执事父亲所虐待的年轻女子，每一个人，包括他的家人，相信他是正直和可靠的象征。而到头来，这位父亲被证实是欺骗人的和邪恶的。欧文·路茨尔博士在他写的文章《谁能使我信靠》里说道，为什么人们不知道信靠？虽然我们喜欢认为我们是由理性的本能所驱使的，但事实是我们是被自己的私欲所驱使，又因为我们想要赢得他人对我们的好感，我们就会很容易的细心关注自己外在的形象，同时完全忽略了我们内心的正直。事实上，有些人不仅欺骗他人，实际上最终他们会欺骗自己。当我们自欺的行为得到完全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邪恶， 摧毁我们周围的人，以保护我们带着病态的自己。是的，知道谁是可信靠的是非常艰难的。淫乱正处于历史的最高点，许多大学生说他们在考试中作弊，员工从雇主那里偷东西，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同样让人沮丧的是，能够找到高品质的产品总是变得越来越难，即使是信任他人及时赴约，这样简单的事情也很少见。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呢？我们应该接受一个酸涩和不信任的态度，并与其他人一同说，如今没有一个是你可以信靠的人，或者我们应该信靠每个人，除非他们给我们一个让我们不这样做的充分理由。我投票支持要信靠他人，仅仅是因为我拒绝带着一个多疑的态度去生活，这会使我很痛苦，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让我失望。带着打开的双眼来信靠，我们可以信靠他人，但不把我们的信靠放在他们那里。实际上，我们的信靠单单属于神。耶稣谈到了这一点，使徒约翰把它记录了下来。约翰福音2:24说，耶稣他自己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这节经文并没有说耶稣不信任任何人，而是说他不将自己交托他们。这是什么意思？他没有让自己相信人永远不会让他失望的这个想法，他没有将自己完全地放在他们手上，让人们来保护他。约翰福音2:25说，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不需要从任何人那里得到关于人的指证，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耶稣充分了解人性及其所包含的软弱，他来了，为要在人的软弱中使他们得刚强，饶恕他们得过犯和罪。若我们想要生命中有平安，我们也需要做同样的事情。在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们没有伤害和失望过他人，或者说我们没有受到过伤害和失望。我们都亲身的经历人性的软弱。我从不故意伤害任何人，但有时我还是会这样做。在与人的交往中，有一部分是需要我们愿意去感到失望，并找出可以继续建立信靠的方法，而不是放弃。所以我决定要带着打开的双眼来信靠。这意味着我不期望任何人，除了神，永远不会让我失望。甚至对于神，当事情没有按照我希望的方向发展时，我有时最初会感到失望，然而我感到失望和神让我感到失望是有区别的。我自己的期望是我失望的源头，而不是神。因为圣经教导我们，参考经文5:5，若我们将我们的盼望放在神那里，他必不叫我们失望。错误的期望。我们有多少的失望是因为别人的错误，又有多少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错误？我认为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提到过，神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我们可能会对他所做的和没有做的事情感到失望，但这是因为我们的期望是错误的。我们想要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不是想要神想要的。预期一个人永远不会伤害你或让你失望，是一个错误的期望，仅仅因为人性无法成为完全。我们希望人们了解我们想要什么或我们感觉如何，而当他们不了解时，我们会感到失望。我们失望，因为人们不理解我们。但为什么我应该错怪大夫不理解我的感受？如果这种感受完全不是他的本性呢？他的个性与我的不同，一些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他来说根本不重要，反之亦然。我可以向他解释我的感受，然后因为他爱我，他可以表达对我的同情，但他仍然不了解我的感受，仅仅是因为他没有可以参考的。若一个女人想要被彻底理解， 他最好去与另一个女人交谈，一个性格相似的女士是更适合的。若戴夫想要与真正感兴趣的人讨论体育运动，与我交谈是毫无意义的。出于尊重，我可以假装对这个有兴趣，但是我不理解他的兴奋，仅仅是因为我从未有过，也可能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当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戴夫和我已经结婚50年了。我们婚姻能够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很久以前就学会了很重要的一点，不要从彼此身上期望一些我们自己都缺乏能力去满足的事情。有些事情我们可以学习如何单单为着良善的缘故去满足需要他的某个人，但也有一些事情是不可能做到的。戴夫想要我能够享受人生，而他也知道我不能如此做，除非我可以自由且真实地做我自己。所以他为着我本来的样子而欢庆，而不是他希望我成为的样子，我对他也是同样的。我们花了几年的时间才达到这个境界，直至我们做到如此的时候，由于错误的期望，我们都经历了许多从对方而来的伤害和失望。耶稣知道他的门徒会令他失望，所以当门徒们如此做的时候，他是预备好的，并且没有被他们的行动所震惊。犹大背叛了他，彼得不认他，他们都在他需要的最关键时刻睡着了，而不是照他的请求来与他一同祷告。然而他却继续完全的爱他们，他没有用一种冷嘲的态度对他们说，你伤害了我，所以我永远不会再信任你们了。他那时没有错误的期望，期待人们做正确的事情并尽一切努力不伤害我们并没有错，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应该期望他们永远不会失败，人们根本就不是完全的。我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感到失望和不安，大多数因为我的计划并没有按照我预期的方式发生，直到我了解到能够准确地按照我想要的方式使事情发生是极少见的。现在我每一天为会没有计划的事情做计划，这让我保持有平安在我里面。要时刻记住，每一天为一些没有计划的事情做准备是有智慧的。看看好的一面，我们已经谈论过我们无法信靠的人，但那些曾经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他们是可以信靠的人呢？正如我们所说，没有人是完全的，但世上有一些充满正直和诚实的杰出人士，我们可以依靠，他们会遵守承诺，也永远不会故意打破我们的信靠。我很荣幸能够认识一些这类的人，我也为着他们感谢神。当我受到伤害，并且很想让那个旧的你不能信靠任何人的态度胜回我的心时，我想起这些继续给我希望的极少数人。最好总是看看任何一件问题的光明和积极的一面，而不是消极的带有酸味的一面。一面给我们平安，另一面窃取平安。所以为什么不尽你所能的通过看到好的一面让你的生活尽可能美好呢？分辨。有一种圣灵的恩赐是提供给我们的，称为分辨的灵，参见哥林多前书12章4到11节。这是来自神的超自然的恩赐，使我们不时能够知道谁是恶人，谁是义人。我经常向神祈求可以分辨的恩赐，我知道当我在没有自然的方式可以让我知道时，神可以让我知道一个人不对劲的地方。我最近对我刚认识的一些人有这种感觉，每一次我看到他们时，我都在想，我不信任你。起初责备自己，怀疑和批判，但后来有两个不同的人在两个不同的场合告诉我，被我怀疑的人不是像他们表现出来的样子，他们把自己表现为一个敬虔的人，他们强烈地相信要以敬虔的行为生活，但事实上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并非如此。我最近也经历过一种感觉， 就是我的员工不对劲。那时我不知道是什么事，但我就是跟他们在一起时感到很不舒服。几个月后，我们发现这个人没有正确地完成他的工作，并且掩盖了一些本该公开的事情。因为我已经察觉到有一些事情不对劲，所以相比起假设，这件事是出乎我意料的发生，我感到的失望没有那么强烈。分辨可以阻止我们与错误的人交往，也可以帮助预备我们为事情发生前做好准备。当我感觉某事不对劲，或我对一个人感到不舒服时，我从不完全依赖我的那种感觉，因为我知道我可能是错误的。我也不想仅仅基于一个感觉就去论断某人或对他们关闭我的心。一个真正属灵的人是一个会辨别的人。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五节说，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信靠神。虽然我们不能总是信靠人，但我们始终能信靠神。我们的天父一遍又一遍地证明我们可以信靠他，交托给他。我意识到有一些问题是需要我们解决的，例如若神是良善并有主权，那他为什么不对人们生命中某些可怕的情况做些什么呢？我们怎么能信靠一个可以做些事情使我们的痛苦消失但却不这么做的人呢？我的父亲他非常恶毒，活到了83岁，但我最近参加了一位37岁的基督徒的葬礼，他是一名妻子，也是两个幼小孩子的母亲。为什么恶毒的人有时会长寿，而善良的人会英年早逝呢？是有一些问题的答案，但即使是我们知道的答案，也可能不足以满足每个人。我将尽可能的用我不完全的能力在本书的后期讨论这些主题，但我再一次说，信靠神往往要求我们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并且无论如何仍然信靠他。毫无界限的信靠神，一部分意味着当我们还有未得到回应的问题时，我们不会停止信靠他。我们可能还不知道答案，但我们可以安息在神一定知道的信心里。信靠神是一种特权，这是一个如果我们选择就可以做出的决定。经过多年对很多事情的质疑，我决定要信靠神，因为除非我这样做，否则我无法开心。我相信他配得我的信靠。我曾经信靠过其他的人和事物，我却没有找到任何东西或人可以完美到足够配得我所有的信靠，所以我把我的信靠交给了神。我试过信靠自己，那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我曾尝试过信靠他人，虽然世上有一些非常善良的人，但我们已经看到人性是有缺陷的。信靠政府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股票市场不是，退休基金也不是。在考虑了我所有其他的选择后，神赢了，我信靠神。有趣的是，当我写完最后一句话时，我的灵里充满了喜乐。这告诉我，当我们信靠神时，他好欢喜，他喜悦我们信靠他，又因为他住在他百姓当中，当他欢喜时，我们也欢喜快乐。如果你想知道你的喜乐去了哪里，请检查你的信心。保罗告诉罗马人，借着信可以得到喜乐和平安，参考罗马书15章13节。我在生命中考验了这个原则，并且知道它是真的。当我信靠神，相信他的话语和应许时，我就有平安和喜乐，我也享受生活。但是当我不信靠他时，里面充满了怀疑、恐惧、担忧和焦虑。这是一种压力，会加给我一个我不想背负的沉重担子。我们只有两种选择，信靠神或不信靠神。这不是我们可以只做到的一半就得到所有的益处，但正如先前所说，最重要的是向神坦诚。伪装会使我们与神的关系毫无结果。 若信靠神让你觉得困难，但你又想要信靠他，那就做这个祷告：天父，我相信你能帮助我学会信靠你。神愿意在你所在的光景中与你相遇，并帮助你到达你应要站在的高度，这就是福音的好消息。